什么问题没有？
他还是不明白。
明白了吧？那啊，一，第一个先下定义，什么叫做义？什么叫做义？第二个，这个法利赛人行过些什么义？然后我能行什么超过他，神才喜欢。所以这个讲得胜啊，什么叫做得胜啊？啊，我们讲得胜，什么叫做得胜？就是很要紧的事啊。我们讲得胜的基督徒才被提的，什么叫做得胜？我们讲啊，今天啊过得胜的生活，那什么是得胜嘛？哎，那我们常讲道是啊，我们要做得胜的人，要做得胜的人就可以将来进天国。人家问说什么叫做得胜？What do you mean? Define your term. 那我们出去讲怎么讲法，怎么什么叫做得胜？得胜是英文是 overcome， 你是胜过一件事叫得胜。但是圣经不是叫你光胜过一件事，是叫你什么？是凡遵行我的话去行的人，这叫做得胜。在山上教导或七十五的教导，那是照着神的话去行的，那是得胜。你没有行，你没得胜。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啊，我们要把它注意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是得胜。得胜不是坐在那我祷告了十天，你祷告以后你不肯饶恕人，你怎么办？还是没得胜。得胜呢是照着神的话去行，讨了神的喜悦，这叫做得胜。去行，在你称义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你进入国度呢，你成圣呢，这个成义呢，你要去你行出来，这个叫做得胜，这个叫做国度生活，就活在国度里边，就是得胜的人在国度里边。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这个是是那个其中的主要的观点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们汉这个神读的怎么样？
哦，
读到二十，就是到这个我今天讲完的那个比喻的地方，第七百五。对了，本来我想同大家讲，好好讲比喻，时间到了我就我一开始我就讲不完，讲天国的比喻，还有最后基督在这个山在耶路撒冷所教的那几个比喻，等我们下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来教。下个学期开始，我们还是礼拜五教的，还是礼拜五，所以你们现在就开始预备，最好就早把大纲做了，能一直做下去。因为做下去以后啊，我要请大家在 homework 就是生命读经的大纲了，要你看见什么，看见什么，比方说这一段圣经你怎么看，我也会先告诉大家怎么做生命读经大纲。他原则的是怎么做法？光讲我什么是生命读经，我们已经清楚了，是吧？那么然后怎么把这张圣经所谓生命的读经做出来？这个就是你要去用了，这些就是你其中的一个原则，就是 application。生命读经里边一定要 application， 你这个是你要紧的事。这个等我们下个学期我们再好好讲。
怎么样做？
哦，我现在那个大纲现在等。
不是。
你们先把字面打上去啊，字面打上。
说你说下学期的信经
啊，对，
大纲是做哪里？
我先做字面打纲，可能
那我们先做后面大纲啊。
八，然后做路加做马可。我马可夏天呢，我已经把 hints 给大家了，把那些 items 细则，我没有加上 A B C D 1 2 3 4，其实那个暗含在里边，我都做出来了。
是是。
你把它注意一下子啊，这个是 A， 这是 B。
讲义里面你
哦，我会发给你们，发给你们。啊，做过。
意思是下学期才做。
啊，下学期。不过你们这个暑假没有事情了，没事就读书读圣经背圣经了。啊，我告诉你，我在神学说，寒假时候我都是跪在那里背圣经，整天背圣经，没事情吗？没事情你干什么？看小说，看武侠小说。根本我们在神学都不看武侠小说。
啊，对啊，这几天呢？
不，这个圣诞节期间总有十天吧。圣诞节时候总有。
那我们下个学期的课有没有什么变动吗？
有。这个随郑国牧师同徐光德来教拆船学， 就不是夏天听的那么简单了。
那用什么时间呢？
是这样了，大概礼拜三的10点钟到12点钟一堂，下午有一堂，因为他们不能早来。那么他是一天只四堂，那么早上那一堂呢，他是我上，我的课呢就分开了。
一下也分开。
就是分开了，不是一天一下子上三堂的。因为王国贤弟兄他只上什么嘛，上这个也是上一堂嘛，上三堂嘛，啊。因为以赛亚只上三堂了，不是在上首，不是上四堂了，因为以赛亚只有27章了，不是像只有39章。嗯。
所以拆团学是一个礼拜几堂的？
一个礼拜是一天上三堂。
三堂。
初阶不会超过16堂，还是不会超16堂，16堂是 limit maximum。因为是16堂再超过，你们精神不够。我记得我从前读18个学分在神学，哦，很累很累，功课很累。
那么怎么不来呢？
他说下个学期他没有一定要来，他要看他身体。我尽量的劝他来。
他假如不来，我们去一个礼拜去一次。
一个礼拜去一次最好。
是。
对。
两个礼拜
去一次，一个礼拜去也他老人家太太说。去多听一点，是吧？那这个事情我从去爸爸回来的时候再安排这些事情，这个功课不要他安排，他去接头安排。这是我大概写，我说晓得的这个情形，基本的功课内容我晓得。
这是多了拆船学啊，
多了拆船学的。
啊，
你
是
今天是
第
啊第三亚好，第三亚第一亚，王大哥，3章的。这7个比喻现在我们就不读了。你很清楚看见马太福音13章的那个比喻的特征和性质，叫天国是一个有生命的集体。因为道，这个道是个生命，种下去就可以长出来的，发生的发长的，所以它有生命的东西呢，你无论什么样的情形，只要它要发的，可是发呢一定要有环境来发的。哦，你又在这里，对不起。那这个种子在什么地方才能发出来？它一定有个地方，这个种子它要生长在什么地光景之下才长芽的？一定要落在什么地方？
土地上。
土地是什么？是心。那面酵怎么发呢？酵一定要放在什么地方？放在面里边，你放在土里它发不发？它就不发，所以一定要有。那这个面教土地是指着谁？
天。
啊，不，面同这个
地
是指着什么？
人的生命。
人。那么这是一个，又我们先往这边面这方面来看啊，是个有机体。并且呢，这个人这个东西在人心里是长大的，不但是在心里边，与生活不能分开的。越是说这个道种撒在荆棘里边，荆棘代表什么？荆棘当时间代表什么？世界啊，代表世界，世界的诱惑，世界的金钱、思虑这些东西啊，那么把它塞住了，它长不出来。那金钱的忧虑呢，是指着什么？是指着生活。所以你这个天国的这个东西的发展，不得要在人的心里边，但是外边的东西有没有影响？有影响的啊，外边的这个世界的东西会影响你天国的在里边的生长啊。因为天国这个东西是个道理，不光是一个个国度，也是个道理在里边。它国度没有道，这个不能成国。出师必须要有名，你办一个学校，我这是也得有一个目的的。我这是工学院，是我是一讲工程，我这是圣经学院，是专门读圣经。那么这个国度也是这样啊，是必须要一个东西。那么第三呢，也是不但是个人长进，结果在7个比喻里面也讲集体的长进。你不是光个人长进，这个第一个比喻是讲个人， 后来讲什么？讲集体的。你我在一起长进，就变成什么？变成教会了。是天国也是代表教会。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天国的比喻讲什么？有两种的东西在那里，一种是生命之道，另外呢，一种是麦子，另外一种是什么？
麦子。
一种是义人，一种是什么？恶人。一种是善，一种是恶，两个东西是在里边。那请问善恶怎么会在天国里边？在神的国度里边有善恶吗？我们思想一下子，在那个种子的本身的里边有没有善恶？
没有。
神的我们的生命里边有没有又有善又有恶？
没有
啊，神不能是又善又恶，就是波斯宗教，就是 Zoroastrianism， 那佛教嘛，拜佛教。这个 Zoroastrianism 就是说，宇宙之间有两种，这两种都在神自己的里边，我们不接受这个。神只有善，只有他是唯一的善。那么魔鬼呢是我，所以神不能是又是善的源头，也是我的源头。这样就与雅各书被教导，人的舌头不能是什么？
两个
泉源，不可以的啊，因为神只有是一个泉源。但是那既然这样，神的国度在这个今天的时代里边有什么东西？在神的掌权里边有一个反对的势力。你我今天活在神的面前，有道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但另外一种东西是势力对付我们。所以门徒们要了解这个东西。好，这两个东西一直在战争之下。那么最后我要被审判，那么因为什么？我想康皮，想败子，没有实际，没有那个生命的东西，没有存在的必要。那么是第一个。第二个方，第三个方面，就是国度有现在，有将来，有世界的末了。那我们知道，在第耶稣基督讲说，等到世界的末了，一人在他的国里边被发出光亮。那这是讲的国度有现在，有将来的，有时间性的。所以天国在人心中有两个范围，有人心是一个范围，整个的世界也是范围。13章38节，13、39节都讲，那所以讲两个空间，一个是心灵的，另外是什么？是世界的。所以神的统治在你的心里边统治，也在世界里边统治。所以里里外外统治，这个神才能完全做工。那神在人的心中先要能统治啊，所以耶稣说天国在你们心里边。大家了解啊，我希望大家把这些了解。第二点，天国被恶国所混扰，所以它是混在一起的啊。但是永久性呢是天国，天国里的人存入永远，存入永远的是什么？是义人。所以天国的命题是什么？每逢讲天国的时候，天国的命题是讲什么啊？我要大家，我特别知名啊，有很多人不容易感觉到什么叫做命题。什么是天国的命题？是义，是义是命题。这一点我们读圣经时候要读出来，义。旧约时代一讲义，义人如何，义人如何，基督在家讲义人如何。所以罗马书里讲的什么？就是讲天国的命题。天国的命题它当题目来讲。题目来讲之后，什么是义的命题呢？你那是罗马书，今天我不是讲罗马书啊，罗马书是以义为主体，但是就是其中的一个读法啊，我只找出十种的读法出来，还有两种找不出来，加一名牧师找12种的读法，也许我的岁数还不够大，再读10年，找到另外2种的读法，我现在找到10种的读法。那边是以义来读的话，义是他的主体，义人比因信称义。那什么是他的命题？什么是罗马书的命题？一个字一线传到，从头传到尾，是什么？你们能猜得到吧？怎么人能称义？
因信称义，
因信，整个东西是个信字， 他一直因心成一这个命题和主体可以互相用的啊，就是你里边有一个东西，有一根竹子在那个，有一根柱子在那里啊，这个柱子没有了，我们常说一木难支大厦，但是要有柱子的，有两根柱子的，所以这个命题就是个柱子啊，能把它这一线之川能带出来。所以讲国度一定要讲义，是先要求他的国或他的什么义。国度是一个什么？国度是讲权柄，讲王位，讲神的计划。但是义是讲什么呢？神的什么？哎，神的性情。神是喜悦，神喜欢，讨他的喜欢，讨他的喜欢，这是义人。他在神的面前是个正直的人，是喜神所喜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神，是讲的神的性情这方面啊。那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分清楚，常常我们不晓得讲义讲了半天不是，是什么？知道意思讲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什么？我从头大家讲过，义是什么？神什么？神所喜欢的事。第二呢？
要求。
哎，神的要求，你达到这两点就够了，这就是义。但人能不能达到？人自己能不能达到？根据罗马书，人自己能不能达到？不能，必须要什么？用什么？信心，所以才有罗马书的，啊。所以先求他的国或他的义，先求他的喜悦，然后才这些神才把别的事情都给了你。你是这个神一喜欢了，样样东西都给你。你不讨他的喜悦，他把门关得紧紧的。所以我就常用这个比方嘛。贾一鸣，我这次对单姊妹讲，我说我到贾牧师那里去，贾牧师一看我来，好高兴啊！来来来来来来，他把他桌子里边人家送给他的月饼，不晓得几个月前的月饼，糖不晓得几年的糖，他说吃，他说你吃，我说你也吃吧，不，你吃，你们年轻的需要多吃点东西。哇，那些同，因为他的贾牧师平常你也，他同我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他是百分之百的内向。你同他去谈话，谈一个钟头，他可能只讲一句两句话的，他这个样子，他不讲话的，就好祷告吧，他祷告里讲话，
啊，他戴眼镜，
嗯，他年纪大了，啊，他是这样的，那么他们奇怪了，迦南牧师怎么我一到又讲又说又笑东西的，还奇怪，所以那个孙梅之子没有，现在是死了，扇子没认识他。我问他，我说孙子没走，他是已经过世了，为主寻道。那么那他说余弟兄啊，他说你怎么迦南牧师这么喜欢你啊？我说是啊，他喜欢我啊。我说他说怎么回事，你怎么有什么方法？我说很简单嘛，你看我怎么称呼他。我不是家院长迦南牧师，我是四大爷啊。他说这个关系不一样，他一高兴了怎么样呢？他把好东西都拿出来，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叫我把好东西拿出来，知道摸到我的心。
大爷，
大爷，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你怎么要摸到神的心？所以一生呢，就是讨神喜悦，摸到神的心意。做事行事讨他的喜悦，这叫义人。亚伯拉罕为什么是成为义？因为他有信心，一用心，神就喜欢他，喜欢他什么东西都给他，什么好处都给他。所以神从来不把好处什么，没有一样好处不留给什么义人。对了，敬畏他的人啊，这就是义人了嘛。这就是很多半天我们讲了义，讲了半天弄不清楚，这个这么简单。神所喜欢的就是义。写这个。浪子回来之后，这个父亲欢喜不欢喜？欢喜。浪子做了什么好工作？不，他就是肯回来。回来神父神就喜欢，这就是信心嘛。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原来的意思上，天国的本身有区别性质的，本身就能分出界限和立场出来。所以天国不是强迫性的，是有选择的。你看见天国宝贝的话，就怎么样？变卖一切所有，把它买来，啊，这个 你为着有道的缘故呢，你付什么代价都可以，是由于代价性的，你要付代价，还有分别性的、选择性的啊，这是天国。那么因此，门徒是什么？是天国的门徒 ，disciple 是 kingdom of heaven。嗯，这个名词我们要注意的，天国的门徒。所以天国是奥秘，是从生命生活中明白的。你活就知道，你不活出来你就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你不尝尝就不知道。所以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什么啊。这个诗篇第三十四篇第八节怎么讲？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就有福了。少壮十四环确实人亡，但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是，对不起。诱惑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我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生活常常主恩的滋味也要在生活里面去体验的。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少壮士确实人我，但敬畏耶和华什么的好处都不缺。你怎么知道呢？哎，不要，要禁止舌头不说我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义人的道路耶和华知道，好，那么我们这个天国是个奥秘，但是可以明白的。天国是事和天国的好像要分别出来。基督有没有讲天国事还是天国好像？基督讲哪一个？好像。那么怎么找事呢？你要把他的事找出来。天国是什么？必须从什么地方找？从好像里边找。对，是啊。你什么事？杨牧。啊，
有个那个苏丹湖，有个什么伟弟兄打电话。
啊，对，对他。
先等一下。
啊，对，就是我昨天在饭馆。好。
这两个是一个是明喻，一个是暗喻。
对，那你从好像里边怎么找出事出来？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要紧的转捩点。他好，他走路好像一阵风。那怎么找出他的事出来？他是什么？他是行动寻速。哎，那你天国好像，你要找出他的事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读圣经的那个读比喻的那个要诀。你找不出他的事出来，你完了。所以那些人下边人听不懂。耶稣问说：“门徒，你们听懂了？啊，明白明白。哎，他们找到事是什么？”你们懂我讲那个事吧？天国是什么和天国好像什么？耶稣基督对于，所以用比喻都是天国好像好像。那你我读的时候要到处读出他的事出来。人家弟兄姊妹来问我们说：“哎，苏姊妹啊，那天国是什么？哎，天国好像。”他我也晓得好像什么的，请问天国是什么？那我们要告诉他，这个就是我们读比喻的那个要诀，你要找出他的事出来啊。大家了解，所以一定要分别出来的天。好，人心中有天国是内在的，人又活在天国里是外面的，里外都有。这个要分出来，一个是生命的，然后这个生命要做什么，要表现出来的。啊，这个是最要紧的。所以天国是什么？是生命，是道，是真理，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现在找出来了。但是他基督当时间讲说不，我们等等看，我们等等看就知道。那我们把这个温习了，现在我们讲到天国的存心的问题，用天国做存心。请大家现在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节，十八章的十二节，十八章十二节。有一个人约有一百只羊，一直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读了。这是九十九只羊，放下一百只羊，失掉了那个一只，那么他去找。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耶稣就用比喻。所以这个 setting 是什么？ setting 是法利赛人批评耶稣，他怎么同罪人在一起吃饭。那么请大家看回马太福音啊，请大家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四十五节，这个整个的马太福音这一段的教导，大家我们看见是什么呢？四十五节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用他的比喻，就是什么？下面这句话是什么？啊，就看出是什么？就是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那大家再看啊，第二十二章十五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就怎么样陷害他。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个整个的教导里边，同路加福音十五章都是为着什么？为着法利赛人同这个文士批评耶稣同罪人睡立在一起吃饭这件事为背景的。这个是我们看见天国的比喻里边呢，是基督，我们看见天国的存心。现在我们看，先看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那一个叫比喻的问题，存天国的存心。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看见天父的存心，第一种的存心，大家注意，请问谁是九十九支，谁是一支？它代表什么？哪些是代表一支，哪些是代表九十九支？哪些人代表九十九支？税吏是代表哪一支的多少支？一支。法利赛人文士代表多少？九十九支。好，富人十块钱，九块钱是代表谁？法利赛人。一块钱呢？对了，是税吏。一个人罪人悔改，呀，天上的使者和神都欢喜。那我现在罪人税吏都悔改了，那我不高兴。高兴之后做什么呢？我们高兴之后做什么？啊，你我高兴之后做什么？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我请你们吃一餐。我高兴是我请你们吃的。你们看见没有？啊，不是你们高兴时候我请你们的，是我高兴时候才请你们吃的。你们了解这个心吧？人是这样的，所以耶稣基督就用人之常情、人的存心来讲天国的问题，讲神的存心。你们光看我外边的动作，同罪人睡立在一起吧，你们没看看我内心的问题。我因为这般人是罪人，现在悔改了，天上的父都快乐，我不同的快乐，我怎么表示快乐？我们大家来来来来，大吃一餐，吃饭。大家了解为什么我喜欢请人吃饭？尤其是我特别喜欢高兴的时候。好，昨天晚上就想了，我想请你们吃饭，我们身体渐渐好了。先谢谢啊。哎，那这个谢谢。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基督的存心，那这两个比喻容易解释。现在我们讲浪子的比喻，很多人解释，解释了一半没解释第二半。浪子的比喻是浪子的比喻还是长子的比喻？目的是要讲浪子，是讲长子，请问大家懂？是讲长子，谁是长子？法利赛人。谁是浪子？罪人。那浪子回来，我就宰牛犊啊，吃啊喝啊，因为这个什么是失而复得的。他说你天天同我在一起，又天天同我在一起，好处有好处，那么还要请什么客呢？还有什么快乐？就是因为失而复得我才快乐的。那现在这一般的税吏罪人，那我才同他们在一起。这是表现什么？根据路加福音是讲神的存心，因为路加福音的主那个命题是什么？
神国。
是神国。但是路加福音呢，老大原谅我问你们不公道，因为我们还在路加福音还在谈的，所以他讲神的那一个存心，那个好像父母的那父亲的心一样。所以我们都讲了 God the Father，
于是我们注意圣经里边的你要讲一遍道理嘎什么的圣经里边从来没讲到神是母亲没这个道理他们说玛利亚是嘎什么的我神本身有嘎什么的现在我想这个事现在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不是传道人不是他是讲佛教是个基督徒这个传道人他这个名字我记不清楚很有名的哦他写了不少东西最近他们就有一篇真正的文章讲到他我就是因为读他的书他就主张讲到嘎什么的所以他特殊的看法你要看圣经要看神的母亲的心那我就是先提醒大家一下的 我可以把它搞出来这个名字这个日本名字我常常记不得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是讲是要复辟成心在约翰福音讲什么讲天国的成心大家了解我就不仔细解释这个路加福音的比喻了大家先解释大家晓得他的下品是讲法利赛人批评耶稣基督他的 central message 是讲到神的心讲到神的诚心那 application 是讲到我们要同那些人一同快乐一同欢喜所以一个我们有时候要开单人会啊开单人会的一个资料真的你看是就业圣经神要喜欢人所以今天怎么给他吃得饱饱的那在狂野里面给他们吃吗呢目的是什么神要叫试验他们看见他们内心如何对神如何等到大的迦南地是什么神不是拉叫他们吃马达吗也叫他们吃肉的吗也叫他们快乐所以那当然我们供应人的气就说不要光供应马达不要供应太甜肉我提出来说神的功效从信心回到了我父子三人到自己家去这些食物这里就是三顿家庭没有肉走路走了一个礼拜之后心里很好啊然后我们就打了很多可怜我们丢了点肉吃真是这样祷告今天天自己走路我们走到一个地方靠近山东的南部那天晚上住在一个教会是教会长老来找我们第二天就是丢我们肉完全是肉没有心肠他们说为什么他说刚刚我们身上杀了一头猪大家来分一分因为从小时代也不会有追求的爱吧所以有了肉赶快一起吃完它所以他就招呼我们吃肉然后感谢主席吃饭大概给我们肉吃因为那时候就走路觉得是一吃饭这个人这个油啊所以神又是吃肉吃的但是不要吃安全肉不要怀怨念在这个祝福节说人什么人一方面要吃素菜一方面要吃肉吃要吃大量的肉过度是什么在这里讲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天国的诚心的问题天国与王和仆人之别我们要注意这个讲的是讲到另外一个堂原来是讲到父亲同儿子现在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国度的问题的话一定讲什么不是父亲儿子了是讲到国王和仆人的问题这个是我们需要分别出在马太福音的那个讲比喻的那个分别啊因为它的命题不一样就要讲王那请大家再看回马太福音的十八章虽然我们读过了我还在从大家读我们今天把一起读完读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就休息一下第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初次提出教会出来当然第十六章也提出教会出来我们要记得马太福音这本书写的有了教会之后才写出来的所以它根据心中的那个教会的门徒和教会的这个关系才写的第十七节十八章越是不听他们就去告诉教会越是不听教会就看他们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好那么既然看他们和税吏一样的话要不要同他们在一起他们不要同税吏人在一起就是为什么会在一起的 同税利法的在啊，同税利同税人在一起，怎么会在一起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悔改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他们是罪人，所以他又是一个人不肯认罪呢，他是什么？他是罪人，他是罪人。你要看看是这样。好，既然这样，那么他是被捆绑的。所以看完全看会在乎你肯不肯去通这个人和好，通这个人解决问题。所以保罗说什么？要致力于众人和睦，这就是捆绑和释放的问题。那下边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是我又在他们中间，这就是教会嘛。教会是什么？什么是教会的定义？这就是教会的定义。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在一起同心合意聚会，再加上什么？加上什么？这个很要紧。光有信徒的人在一起，这是教会够不够？完全不完全，不完全，必须有什么？对了，神的同在。教会没有神的同在，教会变成什么？你争你争我夺，必须要有神的同在。请问亚伯同该隐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神的同在？有没有后来有没有神的同在？二人同心不同心？不同心，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就过不了神，那神就把自己打。这个是给我们看，是在这里是讲的饶恕种种的问题，是教会的，是教会，天国就是教会的。现在我们把事找出来了，因为他明明在这讲嘛，讲教会问题，讲国度，国度讲，他讲出一个，把一个名词冒出来了。叫教会了，你知道这是天国是教会，天国既然是教会，大家在一个在神的教会里边怎么相处，必须要背持什么？下边说要赦免，然后要饶恕，要释放，要有权柄，这是操练。这个权柄啊，不是这个什么，不是我拳头比你大，这个权柄是什么？属灵的权柄是什么？什么叫做属灵的权柄？是分量，我要用这个权柄是什么用法？那我们常讲权柄，权柄什么是在树林的权柄？在这个地方讲的权柄是什么？树林的权柄是什么？这个叫分量。因为讲国度一定讲权柄的，权柄其实在后边，我们很另外的。我问你，这个什么？你们有孩子的啊？你们二位有孩子啊？你们有什么时候你对孩子用权柄？啊？管教是用权柄，还有呢？还有什么？对，教导他，睡觉去了。然后他说我还要看电视，不啦，睡觉了啊。宝宝说睡觉，啊。不听，爸爸回来要打了。这个妈妈看见打爸爸说什么？他听话啊，他说是，不然我就告诉爸爸了。爸爸就是肯定。大家了解这个事，因为什么？这里的事情，乃是什么叫做肯定？肯定乃是一个人肯在神的面前把这个事教导他、带领他、引导他。他错时候讲，对的时候也讲，为他的好处也要讲，这是不能坑。你把他存下，你不讲是怎么样？把他困起来了。他不懂的，一生他都不懂的。所以我们教导孩子要好好的教导。所以我最近读这个瑞根的报的这个报道他的孩子们，因为不做总统不要紧，一要做总统，孩子自己讲出来了。他的这个儿子呢？就在他竞选的头一天那个竞选面前就结婚了，结婚时就谈一个七岁，这个女的比较大，他22岁，女的29岁，大7岁。那么他也不请爸爸妈妈参加，就在矿，就在发生才结婚。结婚以后人家问他爸爸妈妈说啊，他们自己的事，他们快乐，祝他们快乐。他们说我们不要到心动这么多的人。这时候我们要有一个 quiet wedding，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quiet wedding？ 有两种外宾，一种是 church 外宾， Crown 外宾的家庭的人。我结婚是 Crown 外宾，就接一个大的口径。听一些朋友来，他们一看，他们也是一贯而入，也是有那一套，不过他是一家庭的基本。然后他们喜欢这个，那么但是他的大女儿呢，就是说他们讲那一套背的。他太喜欢呢，他不同意他爸爸的看法啊，他喜欢他要是那个弯呢，就是大，对，他是很就是演戏，演戏演得很好的，我不同他们是可以，所以我们就提醒这个 Regan 和他的太太，他是 too permissive 对孩子们不管教，这就要到精神领域，他们就问这个 Mr. Regan 说我们不是不管教。就是不同他们在意，但是大了之后我们也管不到。第二个批评他的教师就教，就是我看也不是完全是这样，不过是因为你说总统的样子教师不变成大，我就拿这个东西来做比方，什么是权柄？为他不好的地方想，为他的好是什么？要对他，要教导他，睡觉了，睡觉了，啊，你不睡觉怎么样？我去告诉爸爸。睡觉是对他的好，是对他的坏，好，这是权柄，我们要懂得，神通罪力和罪人，罪力和罪人在一起，这是他的权柄，是对他的好，跟他同在，因为罪力罪人回改之后，就必须要有什么成为教会，你我今天原来是罪力罪人嘛，也是我们要成为教会，必须加上什么？哦，对了，主的同在，那是教会，那是那个基本的原理。那天国必须由教会前心，所以你饶恕人，为什么要饶恕人？要饶恕他多少次啊？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够不够？要七次，七次，七次，不断的饶恕，一直饶恕到立场上的饶恕，这是天国的前心，教会的前心。为着教会的缘故，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变成我们傻瓜，这是那个主要的意思啊。因为这个叫明明讲的，讲教会问题啊。好，因为这样的缘故，让我们看见，在这里讲到，就讲了一个比喻了，第23节，请问23节所讲的这个比喻，什么是教会？这上边讲到对这个基督徒罪人和罪人在一起吃饭的问题，然后讲到教会中间这里整个神经讲到人在教会的神，然后的天国好像一个王和他客人算账，所以他用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的最后的中心和 application 是什么？请大家都满足理解，你们国人要不从心里告诉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可见呢，这个比喻是讲饶恕的东西，信息是饶恕，那 application 呢要去行动，要去操练、那么我们就继续这段经文。如果是神的心，人当存其心，因为什么样的心呢？就是神有饶恕的心，人彼此之间一饶恕，神的国就来到。就是我们就是18章31节特别看得很清楚啊。再就是呢，我们读比喻时大家已经考过书了，知道那个债权的必要债务是什么？天国是恩典，应该以恩典为诚心。恩典的诚心呢，心中存什么，外边才有什么。存于中行于外，这个操练心中所存的。那么既然这样，在恩典里边能不能比较？对了，恩典中不可比较的。为什么要说他比我被神用而我不神？他为什么他恩赐比我大啊？为什么人家他都上讲台，我偏要坐在讲台下边？为什么人人都把他捧他？我，你们会有这个感觉吧？尤其是我们同班同学一起毕业的，比方说一起毕业，是不是？ 还有人中国大声的到处人家头条新闻说某某人来讲大声评价某某人来讲，我呢在这乡下社区带领的小家会不能提，这是恩典，我们都要诚心很恩典，你也肯定是不能很过，你那一生和他那一生不一样的啊，因为过去是个系统的阿三的城因此就是不是因此就是的话就不是这样的，因为神个人做法要接受，要接受安排，不要比较，不能批评，你一有基督就不是恩典啊，这是给我们看见那个中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那个Bless you the kind 的那个诗歌是吧，你知道你来起来吧，你们知道这首这个故事吧，对，这是发生怎么样，他离开那个乡下的教会，他本来在伦敦 McMandon 说的教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或者忘掉，他写了这个讲道去去去去那么他那个这个牧师在英国伦敦最大的教会是第一家听他去，他去带他去这里带，整个那边去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这个，他就是有学问的，就会有讲到的恩赐，所以后来那么就听他去，那后面他一个乡下教会在伦敦大教会去，那应该很就不羡慕了，所以他就走了，所以就说是乡下的东家跟他们说牧师啊，我们小孩听不到人了，我们对他这么小心思这么少，这个你走了以后我们小听不到人了，那么大家就跟着他依依不舍，他换着他就是叫 Mary Mary shall we unload our baggage Mary said surely honey 他们就说他就撑过他就继续不动，好搬行李下来，这是吧，不是人的他就留下
来，
这个乡下教会，
教会
大教会，我们没有他的，没有他的讲道信，那个牧师的讲道信，叫麦克兰顿的麦克兰，我忘记了，那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但是他去，可是后来这个他就为这边就说了 ，Bless you 的台，这个话。那么他留在乡下，这个籍籍无名的不是啊 ，University 这个 Brown University，Ivy League 的书啊，就像说是美国东部很有名的学校，好像哈佛啦啊，不是像很什么耶鲁啊这些，东在籍籍就够了。啊，他很有名啊。现在他的四部四八卷的 essay， 他的散文呢、啊，是英国的文学上重要的 classical writing。英王两次召见他，他一生就在那家乡。两次召见他，为着他英王说有什么请求呢？他为着一个夫人的儿子犯法，后来为他请求，这才是对的。所以不一定就是神，你确定在乡下的神就把你放在一边不顾，所以还是神把你选中了。
大学
这边
要
送你，
你
应该认识到。我想，还是第
一
要神的这个荣耀
吧。
要神的这个荣耀。要的是什么？希望你得到的是什么？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就是人家从毕业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可以把博士跑上去。啊，这样的话我看。但我也有几个货，因为在每个时期毕业都要每次要买一个货，有白的有红的有花的，你们来不行，我就收回来了。要紧，我们要守护到他们恩典，要看重恩典，要看重。我大概不归这样。这个在中国时期有两个人在博士学位，一个就是这个有几个人，一个汤姆斯·康奈，一个就是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从他们看的这个大师的一个很深的口大师真是我的啊啊，就是这个明白道理最多最有学问这个教皇对他一个学位叫做 Angelical Doctor， Thomas Quanen 是 Angelical Doctor， Martin Luther 是 Angelical Doctor。 那么另外一点呢，叫恩典之父的 Father of Grace， 因为他是谁？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叫恩典。所以这样讲来了，我们要来说恩典的这个恩典的过程。因为恩典是不一样的，天国呢，好，到二十一章的那一个比喻，二十一章二十八节了，现在我们读啊，二十一章二十八节，他的根据是根据上边耶稣在那里教导人，根据那个无花果树被咒诅，然后有人问他，长老祭司法利赛人来问你仗什么权柄说能力把一个无花果树咒诅到一个地步立刻枯干了。这样问题问了之后，第二十八节说又说一个有两个儿子，所以他那个设定是根据前边讲权柄的问题而有的。大家读了就晓得，早晨十八节说早晨回城的时候，他卧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见果子，那无花果树立刻枯干就死了。那么好，这个法利赛人来问了，那究竟权柄是什么？在这个地方权柄是什么？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越有什么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地的事，所以说你挪开此地所在法律的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地在这，这是什么？祷告是什么？树林权柄，而祷告要加上一个东西，我信，这是树林权柄。既然这是权柄，现在法利赛人问什么当当什么权柄，耶稣就是根据这个给大家回答了。二十八节讲两个儿子，一个儿子说你去做个，第一个儿子说成功，他说我不去，后来懊悔了。第三个我去我去，他又没去，他没去，口是心非，有允诺没有行动，一个呢不肯，这个最后去了。你们讲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循父的命令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为什么缘故？他们怎么进神的福音？这个比喻里边讲你去做工，他说我不去，结果他去了。究竟这个地方是讲做工呢，还是讲肯跑父亲的计划，到父亲的命令去做？对了，不是讲做工不做工的问题，乃是他肯去听父亲的话。所以国度是什么？是真正什么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他的国度。有什么缘故？我们讲是神的旨意就是他的国度，神的计划就是他的国度，神的心意，他的旨意就是他的心意，他的心意就是国度。因为约翰真的一路到你们这来，你们却不信他，这里或长期到信他，你们看见之后，后来还不是去熬回去信他。所以这个意义和信也在一起，大家看见没有？天国是以意义为名起的。大家就明白我所讲的那个为什么缘故是这样的讲法。大家了解这个比喻的意义了啊？所以要有天国的诚心，这个诚心就是遵循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不是讲理论，是事情的。那么现在我们再讲到下边三十三节是讲的比喻，你们在听印地里有家族带来一个葡萄园，周围悬上篱笆， 他里边挖了一个亚洲室，盖了一些楼，收集盐回去往外国去了。以赛亚第五章讲的，第七章，第五章我已经讲出来了。第五章讲什么？葡萄园的锅啊，葡萄园的比喻。好，就打发仆人收果的时候，尽量打发仆人到园户上去收果。园户拿出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了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照样他们带他。后来打发他儿子那里去，意思说他不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成熟残疾，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财。他们就拿出他，推出园葡萄园王杀了。原主来的时候怎么处理这些人呢？他们一定要讲那些无人的除掉，然后想去交安死交国子的掩护。那请问耶稣基督这个比喻是指的是怎么讲的？谁是那些恶仆人？第一个我们先问交国子是代表什么，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交果子？我们知道是什么。现在我们来解释这个比喻。请问解释这个比喻 ，What is the central message？ 什么是那个中心的信息？也就是说，匠人说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块的石头，这是主所说的，在我们眼中看为比喻。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自己哪能结果子的白酒？这个比喻的那个 central message 在哪里？那个主要的信息在什么地方？根据真实神的是安死和结果子，有两种职业，一种是叫你马上去做，一种是按着本分去到处结果子的，到处要交果子的，要交账的，你要交出来。那谁是葡萄园？什么是葡萄园？以色列人是葡萄园，神的选民，这是个葡萄园。你们在里边要安息叫果子，那果子是什么？照着神的话去行，你要行出来，这个是果子。既然要行，结果他们肯不肯？到时候他来找人来看了，果子在哪里？行了没有？行了没有？结果他们没行，把他们好，要去，不认识代表谁？在旧约的代表谁？先知是一个杀掉一个，杀掉一个，又如何如何处理？最后儿子是代表谁？基督来了。基督来说，结果他们还是不肯交。他们不但不交果子，他们做了一件大错事，除了杀死的仆人，对吗？他们有一个起坏的心，什么？那个坏心在什么地方？啊，他们想做什么？不交果子，为了霸占神的产业。首先我们知道神的产业不是不能发展的，神的东西你不要发展。可是在这个地方他是讲什么？神为他们造了一个葡萄园，要他们活在里边，在里边做工。这个 ownership 不是谁的，谁是用主人？神的。你是在里边做工的，你是在里边交果子的，你不是主人。主人是谁？谁是天国的王？基督。那么你呢？你是按时候结果子。但是为什么耶稣说匠人说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石块子，这是主说的在我们眼中世界，为什么他应用这些圣经话？
因为你这个环境
细节上现在神怎么样？神把它建立起来。既然神建立起来了之后，那 application 在什么地方？它应用在什么地方？神造了一个葡萄园，就是神把以色列人特别选出来，为给他们很多的福气，给他们的话语、律法，给他们各样的恩典，让他们去行，结出果子出来。结果当时行不出来，现在他的恩典落在什么地方去？落在我们的外邦，落在教会的身上。所以这一个。